会场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共同学习《佛法概论》的第七章，关于有情流转的业力。我们昨天讲的是爱，那是可以说是极地里面的烦恼。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极地里面的业。所以我们了解的话，就可以不要再造这个三界的有漏业，不要再起贪嗔痴这些烦恼，那就不会再束缚在这三界当中。这分为两个小节，第一个就是行业的发现与价值，就是这个行有点就是牵流造作了，那这个业就是我们的行为，那它在世间是有什么价值。那第二部分就是谈业的本质。那关于第一节的话，就是谈业跟行它之间的意义，还有再来就是谈业感的价值，业感受的价值，就业感果。一般我们讲所讲的起惑造业感果。我们先看第一节啊，第一节这个业啊，业有点就譬如说我们事业啊、学业啊，在我们一般中文的用法。这个业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活动，那在梵语的话，它的音译叫 karma， 就是结魔。结魔有点就是一种会议，就是僧团在决定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开会。那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那印度本身有它的宗教跟文化，那他们的奥义书其实就有业的那种观念。这边有一句话是说，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象，因意象而有业，因业而有果。因为这个很简短啊，所以可能解释不是很精确啊。这个欲啊，我想大概有两个解释啊，一个是好药，就比如说欲药啊，一种是贪爱。那可是从前后文来看啊，解释为好药可能会比较能够文脉啊比较顺啊。因为好药，所以你就有愿望啊，因为有愿望你就会有行为啊，想要达成这个愿望啊。比如说我们就恨愿品就这样嘛，行山田愿海，这个愿就表示说我将来想要得到什么成果，啊，表示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你要做一些行为啊，这个因缘具足，那个果报才能够得到。那有这个业了之后，它就会有结果。当然以生命轮回来讲，就是会得到一个生命的果报。在杂含经，就是说诸业爱无明，因机他是因。这里就简单讲说这个业力嘛，那爱跟无明就烦恼，就是极地嘛。那极地就感得五蕴就是苦地啊。他是就是说，也许说我们现世作业起惑造业，那下一世就他是就得到这个五蕴，这个因就是五蕴另外一个翻译不同的翻译。那经上来讲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昧以一因相续，这个业报就是说，我们有做， 我们有行为有业啊，感的果报，可是当中没有一个造业的实体者啊。这个无作者就是没有作业的实体啊，啊，都是因缘和合啊，这样造作。那我们没刹那五蕴啊，生了啊，缘善就灭，那可是灭了还会再生，所以相续。所以我们的五蕴是生灭相续，所以也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啊。所以你看我们没刹那，说实在啊，如果你以这个生灭来看啊，生灭其实跟生死差不多。生命是从刹那来讲，那生死是从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来讲。所以有人说，哦，你睡觉也是一个小死，对不对？那我们睡觉的时候，哎，也是不断的在变化，在生命。所以你这样看，你会觉得，哎，其实生死也并不是那么可怕。你们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怕？不会怕啊，因为明天还会再醒过来啊。啊，可是有人睡了就不醒了，对不对？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在生死当中，哎，生了，啊，死了还会再生啊。啊，而且这个生了，可能比现世还要更好啊。如果是修净土的话，应该哈，不能够怕生死，因为你怕生死啊。怕死亡就表示你不想往生净土，对对，死了才能够往生嘛，对不对？啊，你又不想死，啊，又想往生，这个很大的矛盾，是不是？所以啊，不应该对死亡啊有一种恐惧。其实一般没有学佛啊，那死的话就是临终之前哦，那个恐惧，因为他想要拥有什么，那死亡就代表哦，你要放下这些，而且是强迫放下，啊，他不愿意放下，可是他又带不走，啊，还有就是啊，身体的病痛，啊，内心有种种的纠结，所以死亡之前哦，说实在还是苦恼，死的时候只是一刹那而已。一刹那你感觉苦的时候已经往生了，已经升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死了那一刹那是你不会觉得苦，对不对？啊，还有苦的就是说你往生下辈子到哪里去，如果在三恶道那就啊就凄惨可是我们就往生善道或往生净土的话，哎，我们不要忧伤啊，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一般讲哦，你搬个新家，如果那个家是更好的话，那你愿不愿意搬啊？当然愿意搬啊。哦，你看往生到净土，哎，报身很好啊，坚固身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啊，病痛一大堆，难怪啊，这个念佛都没办法得一心三，这个念佛三昧或一心不乱啊，因为本来啊，练得很专心的时候腰痛啊或什么，他就散了。所以我们有净业，所以往生净土就好了报身。好了报身，你要修止观什么非常容易的，而且那边又什么佛菩萨教导，对不对？啊，如果像在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好的善知识，哦，大家就非常恭敬了，啊，那就很认真修了。啊，如果去净土都是那么多啊佛菩萨在教导，一下子就成就了，是不是？还有就是昨天有讲啊，修净土就是啊，不能说啊我决定几年之后要往生啊，这个你不要说一定要怎样，譬如说啊，我决定什么时候往生，所以我现在啊就绝食了啊，什么都不吃了，这样是有点没有符合缘起。你就啊照平常啊，就好好啊照顾我们的身心，啊好好用功啊，寿命尽了， 自然就往生净土。这样才是，因为你有点强迫，就是执着嘛。刚我没有讲嘛，愿不要跟贪结合在一起。那业说其实在早期不是很明显的啊，可是在后来的话就讲得更清楚一点。那印度就有的业说啊，就是因为有印度教嘛啊，那佛陀成佛之前就有印度教啊，那他们叫婆罗门教啊，那婆罗门教有他们的教义啊，他们就认为有一个实体啊，或者是有些新兴的宗教啊，认为有两类的实体啊，那这两类实体就啊创造说整个世界这样。所以这边就会谈说啊，这个业到底是有一个实体作啊，叫自作，那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实体在作啊，叫他作。或者是哈自跟他一起做，这个叫共作；或者是说这个做哈是没有原因的，叫做无因作。那有这个我这种观念哈，那这个我的话跟我们五蕴的关系，到底是我就是五蕴，还是我是离开五蕴之外啊？这样有这种种的啊不同的观念，所以在佛经上叫集蕴即我。哦，就认为色蕴就是我，就是实体，或者是我们的感受就是实体啊，想思啊，想行识等啊，这个叫集蕴即即执有一个我啊。另外一类就是说啊，这个我是离开五蕴之外的啊，叫离蕴即我啊。那如果离蕴即有，那个蕴就是我所啊，所以这个我的话是在色中。或者是在受中、想中、行中、识中啊，所以他这边写说我啊，忧求与其中啊，那可能从文字上来看啊，就是离蕴即我啊。现在科技不是说打一个什么这追踪器嘛，在你的身体，那它就在身体当中运转。那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我比较大，那色在我中啊，所以，我们人类的思想非常复杂，它有时候都是妄想出来的，不是真正自己的智慧境界。那佛法是认为哈，没有一个实体的我，所以不是自作，不是他作，也不是共作。不是无因作，是有因有缘。这个共作跟我们佛法讲的众缘和合而生其实不太一样。这个外道所主张的共作是说自他都有实体，那共同去造作。可是我们佛法讲的众缘都没有实体，众缘聚合而生起，所以这不太一样。这在《杂含经》啊，就是这边有一句话叫“自作自觉啊，就堕常见啊，就是说恒常的见解啊，执着恒常叫常见啊。他作他觉啊，就堕于断见，就断灭，就是说这个法灭掉之后，就表示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叫断灭见。那佛法呢？一说法说是离此二边，就离常见、离断见，处于中道而说法。这个中道就是符合道理的啦。那它是符合什么道理？符合缘起的道理啊，所以叫此有故彼有啊，此其故彼起。一般讲说此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是佛法最基本的一个法则啊。那这边就讨论了哈，讨论就是，这个自作自觉啊，一般我们叫自作自受嘛。哎，可是我们佛教还是讲自作自受，那为什么是说是常见？ 他的意思就做，他认为有一个实体在做，那那个实体啊在感受啊，就受这个果报啊，所以它是一个常见。那佛教的制作是说五蕴，五蕴是生灭的啊，譬如说我们的五蕴啊造业，那下辈子的五蕴就感的果报，可是不是恒常的，它是生灭的啊，所以不一样。那他做他觉，就譬如说这个。它是前面是假，假造作之后，那死了就灭掉了，那谁受报呢？乙受报，所以这个叫断灭见啊。譬如说我们哈、啊、一个小偷啦啊，因为三年前偷东西被抓到啊，那他这个法官就要判他刑。这个小偷说不对啊，三年前不是我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判我呢？你应该判三年前的那一个，对不对？哎，可是有关系啊，啊、哦，并不是说啊，这个过了那个又没了啊，不是，是有连续关系的，啊、哦。所以他做他觉是断灭见啊、哦，因为。假造作善业的时候啊，假死的时候就断灭了。那谁去感受这个乐报呢？由乙啊，比如说爸爸死了啊，孩子感受乐报。一般我们中国的想法这种想法啊，就是父母造善业啦，那子孙就可以得到啊好的果报啊。那其实这个佛法是不这样讲。这个缘起的法则啊，大家如果能够背起来啊，尽量背起来啊，一个寄送而已啊。此有故彼有，这个有就存在，就是这些法存在，因为这些法存在，所以那些法就存在。意思是说，这个条件存在，所以这个法就升起了啊，这个意思。那这个升起跟存在啊，这个升起比较从。动态的方式来讲，其实是同可以说是同样意义的啊。那这些法不存在，所以那些法就不存在啊。这个无就是不存在。当然，这个是从缘起的角度来讲，缘散了嘛，所以就不存在。那它就灭了啊。那这些法灭啊，所以那些法就灭。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寄诵也多少要练一下。这个寄诵就是智慧啊，你了解了就是一切都缘起，它不是恒常的，也不是断灭的啊。所以我们死了才往生净土啊。如果断灭的话，谁往生啊？是不是？啊，如果是恒常了，你怎么能够从娑婆到净土啊？啊，就不是恒常，就是随这个。缘不同、哦、你的生命形态就不同。这个伏弥尊者跟外道论法、啊、也是否定、啊、自作、啊、他作共作五蕴作，所以到最后中论就不自作、啊、不自生嘛，就是不生、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五蕴生、啊、同样意思。这个我举个例子哈，这个在中论讲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这个无生并不是说没有法生起，应该说没有实体生起，啊，一切法的生起没有实体，所以叫无生。如果自生的话就很麻烦，自生它会一直生啊，生了再生，生了再生。因为他自己会生、啊哦、所以万物、哦、没有说从自体生的了，一定要、哦、依待众缘、哦、众多的原因才能够生。如果假设如果一个法能够、哦、从自体生，那这样他会一直生 啊， 啊还有你在生的时候他有两个法，一个是生一个是被生，所以就有种种矛盾。那 智跟他是相对的啊，智体没有，那他也没有，所以就不他生啊，不他生，有智才有他，那既然没有智，那哪有他啊？所以不从智生，就不从他生。那既然智生他生都不行，那共生也不行。所以有人就讲，你这个沙不能煮成米，那木屑不能煮成米，那沙跟木屑在一起能够煮成米吗？啊，也不能煮成。那如果是无因生哈，那这样就是主要无因生是因为哈智慧不够，找不到原因，所以就认为啊它是偶然的啦。啊，那自然就升起的这样子。那如果无因生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无因，那妄物者啊，是则为常。啊，就是说生了就一直那样子，啊，就一直那样不会变化啊，因为没有原因改变啊，啊，所以它就一直恒常这样啊。可是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无因就什么就没有结果、哦、那无因有结果，那布施持戒等就堕地狱，因为他可以随便配嘛、哦、就堕地狱这个结果他不需要说、哦、一定要恶业的因，那随便什么因都可以，因为他无因、啊、无因所以你找什么条件、哦、都可以、哦、所以他就这样讲，如果无因有结果的话，那你做善事可能也会堕这个恶道，那做恶事也会升天啊，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我们讲，比如说我们生孩子啊，孩子是自己生吗？不是吗？是从父母的肚子生出来吗？那是母亲生吗？如果母亲没有父亲，他能够生吗？哦，也不是他生。那父亲生吗？父亲不能生、哦、父母都是他，是不是？那共生的意思是说、哦、只走父母有实体，孩子有实体、啊、那就生了、啊、可是佛法是讲缘起，就是说因为有父母的因缘，那又有孩子的这个、啊、潜意识、啊、一般讲阿赖耶识障识，所以就生了，也不是无因生，这个生啊、哦，生孩子有些人喜欢孩子，可是啊、哦、就没办法生孩子，啊、哦，那有些人就不太想有孩子，偏偏就生出来了。其实这个啊、哦，在普门品有讲嘛，你如果想要生男的或生女的啊。你就恭敬念观世音菩萨，他你就可以满愿。其实、哦、我们一般讲、哦、要生有福德、有智慧的、相貌庄严的嘛、子女、可是你要、哦、生有福德的子女、哦、你本身、哦、你的道德要好。为什么呢？有福德人他知道要找哪里，要什么、哦、啊？所以你要有欢迎的心情，那能够、哦、就是，做善法啊，那你也可以祈请了、哦、观世音菩萨、哦、能够帮忙。我觉得观世音菩萨就好像这个介绍所、啊、介绍一个好的这个。阿赖耶识啊，来投胎。其实有些时候是因为生理的关系不能生啊，我是觉得如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我想，你有虔诚的心，那能够啊好好做善业，那这样就可以感得福报庄严啊。可是我个人觉得哈，相貌庄严哦。其实修道是有点障碍，我觉得普普通通比较好。啊，也不能长得太抱歉，太抱歉的是有障碍。 再来，我们看这个行啊，行的一般讲到诸行无常，这个行就牵流啊，那牵流变化啊，变化的话就有生住异灭啊，就发生起安住啊，变异啊，这个灭掉啊。其实说实在啊，这个生灭很快，所以没有一法安住的，所以这个安住啊是比较从长时间来说。譬如说我们啊出生之后啊就开始长嘛啊，就是小孩子啦，那青年啦，少年啊，壮年这样啊，这段时间都可以说是安住的。那明显的变化就是变异，比如说啊年纪大了啦，哦变化比较明显啊，这个就变异。那死亡啊就是灭这样。这个诸行无常，就是说没有恒常啊，都一直在变化啊，所以这个无常这个特性啊，是诸行的共同的特性啊，要共享。所以这个我们生命体是无常，花也是无常啊，心理变化也是无常啊，都是无常啊，这样观。那观无常有什么好处？观无常你就不会执着，可是。我们会执着，可能就是说那无常观得不够仔细啊，观得不够仔细。譬如说它在变化，可是你要执着，哎，当中还是有常的东西在。啊，如果你的智慧很深刻，你观到这个，不管是色法啦、心法啦都一直很快的生灭，你就不会执着。好，这边又讲啊，于是凡夫不能够了解色无常，啊，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诸行无常，一切法无我，啊，涅槃寂静，这个就是三法印啊，就是所以我们要学佛法啊，一定要了解啊三法印的意义啊。三法印就是说，如果是缘起法啊，诸行就是有为法嘛，啊，有为法因为都是众缘。和升起离散灭、哦、所以它是没有一个恒常性的，而且它没有一个独一性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作一个独一的实体啊，一个是从时间来看，一个是从空间来看啊、哦。那涅槃寂静就是没有一个实体生，一切的生灭都是有因有缘生灭，没有说一个实体生，一个实体灭掉啊。哦，因为这个涅槃就不生不灭啊，那有时候我们讲生灭即不生不灭，那这要怎么讲？就是缘起的生灭就是没有实体的生灭，那没有实体的生灭，我们在看生灭的时候，就不要就是贪着，也不要嗔恨啊，因为没有实体啊。哦，它只是一个缘起的变化嘛。所以一切行没有不变性，就是没有恒常性的在意志上你就不会去主宰啊，所以有时候就空啊，就是无我啊，就是空了。那有时候说空就是无我所。所以对这个空的意识因为它跟一般我们的了解不太一样，就是说它佛法的意义跟我们一般用的意义不一样。一般我们用空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叫空，所以有些人就误解啊，空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对的。在佛法的意义这里的空就是说没有实体。譬如说我说桌子，这个讲桌是空的，能不能这样讲？我可不可以说讲桌是空的？可以啊，讲桌没有实体啊，可是讲桌存在，有没有存在？有存在，意思说它有存在，可是没有实体。这样，比如说我们的生命体是空的，生命体存在吗？存在，可是没有实体。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嘛， 不是说你观照之后五蕴就没了，不是，五蕴还是有，还是存在。可是你了解五蕴都是啊，因为因缘而存在的，所以没有实体这样子。我这样讲会不会讲得太深一点？这个可以说三法印是佛法很精要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再来我们看哈，有些用语就是行、诸行、无常的行，还有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有为啊，造业啊，咒啊，这些语词哈，跟它的梵语的语根有关系啊，是相似的语根，所以你可以说哈。这四个词啊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它这个行就是活动啊，刚才不是讲千流变化嘛啊，活动。那有为就是活动所做成的啊，就是有为法，就是因为因缘在活动啊，所以就形成了。业就是我们的行为啊，行为就是一种活动嘛啊，活动现象啊。那咒啊就是它的作用。所以都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我们世间一般的凡夫他的活动他的行为都是跟烦恼相应，所以他用情爱为中心的活动。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行跟思，我们不是说行运吗，就是五运当中的行运。那行运的话就代表除了受想这些心理活动之外的所有心理活动，可是那么多心理活动当中是以思心所这个心理活动为主啊，这个思的话就造作。譬如说我现在在讲话就是造作，那这个有语言的造作，那你要讲话你一定有思想的造作，你才能够讲。就是说，我们先有哈寻思，你才能够讲话。啊，像有些人讲话很快啊，就表示他的寻思哈活动很快。啊，那活动很快的话，因为可能就会出很多错，所以，最好讲话适中就好，不要讲太快。讲太快嘛，就说你思想错乱啊。第一个，第二个，你讲太快，人家听不懂。好，在《成为世论》，《成为世论》是解释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那他对这个我们的心理活动哦，他定义的哈，就是蛮严谨的，而且蛮清楚的啊。他这样讲啊，什么叫思？思就是我们心在造作啊，那为它的直接作用啊。那它的间接作用是什么？就业嘛，这个。业用就是间接作用，啊，体性就因为体性很维系，我们没办法去了解，我们只能从作用来了解，啊，所以在成为世论在讨论我们心理活动的时候，都是从直接作用、间接作用来观察，间接作用是怎样啊？就是我们会对善品等就包括恶，就善恶无忌啊来。推动我们的心，驱欲嘛，就是驱使啊，驱使我们的心。那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有这个思心所啊。比如说我看到花，哎，这个很漂亮啊，就供养三宝嘛，这个就是善，造作嘛，啊，我要供养三宝，啊，这个花，啊，这个我要把它拿回去，啊，对的，拿回去就是托嘛，对的。啊，托就是恶心啊，这朵花很漂亮啊，欣赏欣赏，这个就无忌心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境界，我们就会造作，那善恶无忌就在这边决定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修行就是善业恶业感得果报，无忌业他不感得一所果。我们感得一所果主要是善业跟恶业，那我们连这个果报主要是善业感得， 所以我们应该啊要多做善业，才对得起啊上一世那么辛苦嘛。对啊，如果我们做恶业，那就糟蹋了这个人生。那做无忌业能浪费这个人生，就是说你无忌业你没有什么新的贡献了，所以应该要时时刻刻要做善业。是，其实现在一般人都是做无忌业比较多，说做善做恶其实比例讲时间还是比较少。我们有没有办法？每一个时刻都做善，你们可以送那个进行品，华严经的进行品。他不是说走路的时候当愿众生怎么样嘛？对对，上厕所的时候当愿众生怎么样？就是说你在做每一个时刻的时，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有菩提心，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善业。你如果说不记得，比如说他说若观时时当愿众生禅悦为时法喜充满嘛，对不对？如果不记得，你说吃饭时候当愿众生大家都有饭吃，不会明白。你可以自己想做生意，然后赚钱的时候，若赚钱时当愿众生能够具足法财等等圆满那如果是亏钱的时候怎么样？亏钱的时候也当愿众生消除业障必得毕竟空，反正亏钱就是空空嘛。其实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起善心的啦。如果你好好运作你的心思。那施的话在因为这个施心手在每一个时刻它都有，可是在跟不同的心手相应的时候，它我们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譬如说我们还在智慧还在考虑抉择的时候，我们就给它一个叫省欲施比如说我们什么事情比如说这个我要填这个这个学校的这个到底是要考什么学校在考虑嘛那个时候就是省虑时，那你决定要填什么学校的第一志愿那个就决定时就是你的智慧抉择已经决定，那决定时你就开始动发生意比如说就写这个申请表了等等就动就动声，发就发语。那因为这个思很强，所以有时候要动发生思，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可是不一定说很顺就是省虑完之后有时候省虑了很久一直考虑结果过期了也没有决定所以就没有用了有些人就省虑完就很快就决定了错误，因为省虑考虑不周详有些人决定了又反悔了所以这个人个性很多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详细考虑说这个时机这个因把握因缘很重要不管你做什么事情